圣徒们，我们来到在这一次解禁读经出埃及解禁读经里特别的一段，在篇题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说的和下一篇信息所要说的是立约的神与他的诸约，立约的神与他的诸约。在这篇信息我们要简要的看一下神与人所立的五个约。我们仰望主有一个神圣奥秘的缩影，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些约。李龙辉弟兄说到要说到另外新约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说到的是六个约。我们先这样说，在圣经里神与人所立的约都是向人揭示他的渴望，神与人所立的约都揭示神的渴望。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启示神向着人的渴望。让我再这样说，神与人所立的约在圣经里都揭示神向人的渴望。圣经是启示神向人的渴望。我再说另外一句话很重要，神向人彰显他的渴望是在约里面，是向人保证要建立一种信托，使人能信靠神，能安心的信靠神。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再说一次，神向人表达他的渴望是在约的形式里，要向人保证他建立信托，使人能信靠神，能安心的信靠神，能信靠神，能安心。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这是第一个约。我们没有空间可以讲到所有的约，但是我们在这篇信息只讲到五个约。第一大点说到神与堕落之人所立的约，见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现在我们来看三章十五节，这里是神头一次向人宣告福音。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自己就是传福音的人，亚当是第一个信徒，相信了这福音，是不是很奇妙？我还更多的分享到这个点。这个福音开头的话在三章九节，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主就说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躲避神的面，他们的灵死了，他们的灵失去了接触神的功用，执行神的功用，所以他们的灵死了，所以他们躲避神。在三章九节，这是这福音开头的话，这开头的话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我们得救以前那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哎，弟兄你怎么了，你在哪里，这个问题你在哪里，就是那灵寻找的圣别。那灵在路加十五章寻找我们，就像路加十五章那个女人，她点灯扫地，直到她寻到失落的银币，那就是失落的罪人。所以她点上灯，意思就是她点亮暴露罪人的内在的情形和光景。她打扫，意思就是她寻找并洁净，就像这灵由女人所预表寻找并清洁罪人的内里各部分。当你看到下一段 讲到浪子时，浪子的比喻时，这给我们看见三一神向着罪人拯救的爱，看到父等待浪子的归回。在十七节，十五章十七节说到，他醒悟过来，换句话说，有些事情让他里面暴露出来。他吃猪吃的豆荚，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醒悟过来，那是因为那灵寻找圣别的结果。结果在这个神圣奥秘的问题里，就使他这一个人，这个罪人听到这个问题，你在哪里？我还记得，鲜活的记得，在我得救以前，我不知道怎么用话语来描述，但是在我里面有这样的声音，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把我带到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就是神对罪人的佳音福音，这就是这一段福音的开始。在三章十五节福音的内容我读给你们听，这是非常的不得了。他是对，甚至是他对蛇说话，亚当和夏娃就在那里，他们跟蛇三个在一起，他对蛇说话，那就成为对亚当和夏娃的福音，是不是很奇妙？我来读给你们听，他对蛇这样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一节你看到的是蛇、女人还有女人的后裔，蛇是撒旦，女人是表征夏娃，是玛利亚，而女人的后裔这是表征所有神的子民，所有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女人表征夏娃、玛利亚还有神所有的子民，而女人的后裔我们也要看见是表征基督，也表征团体的男孩子，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团体的女人的后裔。撒旦和女人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伤了撒旦的头。哈利路亚！他的死是毁坏仇敌的死。根据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他伤仇敌的脚跟。这本只是告诉我们，这意思就是，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脚上的钉子就是伤他的脚跟，但是撒旦头被打伤。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借着基督的死，他废除了拿掌死权的魔鬼，那就是福音，那就是福音。所以神在这里宣告福音，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到女人的后裔叫伤蛇的头，这是福音头一次宣告，在整本圣经里头一次的宣告。亚当听了福音就相信，他跟夏娃就相信他们不会死，本来身体上他们是会死的。所以到二十节你们就看见亚当给他以为他会死不会活，但是他听了福音之后，亚当相信他会活他不会死，所以他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意思就是活，他的妻子名字是活。我们是谁？我们是活，这就是我们的姓氏，我们是活，教会是活神的家。 因此我们能够说神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亚当是第一个相信的人。现在这里说到女人的后裔，说到蛇和女人，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我要在这里定义这整篇信息有一个重要的定义。圣经里面的后裔这个词，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 seed 这个词就是儿子，就是儿子 son， 就是儿子，女人的儿子就是后裔，就是子孙。所以在我们更新的心思里，这个后裔就等于儿子，而儿子就是等于子孙。第一终点说到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是指成为肉体的基督，就是完整的神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成了完全的人。赞美主，他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为着毁坏撒旦并拯救基督里的信徒脱离罪与死。在几世纪以后，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那里说到，看哪、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根据马太一章二十三节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亲自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救出来。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或者耶和华救恩，所以我们有耶稣作为那灵，作为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主，我们也有以马内利在我们灵里，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赞美主，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他在我们的聚集中同在，两三个人在他的名里聚集，那里就有他与他们同在，所以现在他就与我们同在。根据马太28章20节，他要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他就是以马内利。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神就差出他的儿子，由女子所生。这是加拉太4章4节，好使我们得着法理的救赎。然后4章6节说，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就是他儿子的变化形象，以子化我们，好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拯救。是不是很美妙呢？神差出他的儿子，由女子所生，为着法理的救赎，他差出儿子的灵，子化我们，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拯救。加拉太4章6节说到，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圣徒们，我们需要操练，靠着主的怜悯，用我们操练的灵来在我们主波比聚会呼叫阿巴父。但是我们需要天天这样呼救，当你把阿巴父放在一起，就是把亚兰文的称呼跟希伯来文的称呼放在一起。他这里是说到一个指向着父情深的呼叫，阿巴父。让我们一同说阿巴父，我们这样呼叫是好的。在语言里面，阿爸的意思就像中文的爸爸，是不是其他语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爸爸或者 daddy， 都是很简单的。当你这样对父说话，他的心就非常温暖。当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现在不小了，都很大，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会说 Daddy 爸爸。你想你还要什么玩具我都买给你， 我实在被他们温暖了。所以当你说阿爸父，阿爸就父就非常的温暖。当他们小的时候，我先要叫我的孩子能够说爸爸。当我一直对孩子说爸爸爸爸，结果他都说妈妈妈妈。所以很辛苦，但是最后我都希望他们先叫爸爸，但是他们都先叫妈妈。但是当你说爸爸或者 daddy 或者阿爸，这都是一个向着父亲一个情深的呼叫，使父温暖。这说到我们与他有一种强烈亲密的关系。我有一次外出，在那里参加特会释放信息，回到家时，在我家门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来，但我的孩子他就穿过了他，他冲到我面前说爸爸。我想说太好了，太好了，有人欢迎我。也许别人会把他弄到旁边去，但是我们要说，要学习说阿爸父，阿爸父，然后我们就得着子化，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拯救。撒太三章十三十四节说到，神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要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以神已经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什么是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咒诅就是律法的结果，律法的结果就是律法的咒诅。律法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西结是八章四节和二十节，你会看到那里说到，当我们罪会使我们的魂死亡，但是赞美主，主为我们成了咒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代替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成了救主，就是咒诅，使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以他为我们代死，使我们接受 他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灵，就是应许的灵。在肉身的这一面，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会看见就是那个美帝，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美帝的实际。包罗万有的基督现在是包罗万有的灵，所以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灵成为美帝的实际，让我们享受。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们能享受他做美帝，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福。第三重点说，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那变了形象之女人的后裔。看见那灵是女人的后裔的改变形象，是变了形象之女人的后裔。所以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他住在我们的灵里，他是那变了形象之女人的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使我们成为女人的团体后裔，得胜的男孩子，赞美主。所以他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使我们成为女人的团体后裔，得胜的男孩子，执行神对骨蛇的审判。这是主观一面，他伤蛇的头， 他在主观的一面，在我们里面上蛇的头，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得胜的团体的男孩子，执行神的古人的审判，古蛇的审判，并做神时代的器皿，以转移时代，引进神国的实现。卫斯理有一首有名的诗歌，说到末后亚当的丰盛，在卫斯理写到，在我里面回骨蛇，他那里说到，女人后裔得胜者，在我里面回骨蛇。在我里面回骨蛇，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在我们里面回骨蛇，亚当就让全除尽，你的形象将我印。末后亚当的丰盛，在我里面成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骨蛇需要被毁坏。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有大龙，就是骨蛇，这龙所要做的，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它就是要吞灭那女人所生的男孩子。女人表征神团体的子民，她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就是十二位先祖，她脚下有十二个脚踏月亮，就是古代的，所以所有神的子民，他有一个得胜的后裔，就是男孩子。那男孩子是时代性的，我们都要成为这个男孩子，成为时代的器皿，来转移这个时代，从召会时代转移到千年国的国度时代。所以圣徒们，男孩子是从女人而出，在圣经里，这女子，基督是我们的丈夫，女子是源头，男孩子从这女子而出，他们信靠主并且信托主。我们要做男孩子，就需要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完全的无助。尼弟兄有一次说到，我们要全然的无助，全然的无助，使我们能信靠主，能够完全的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复兴，我们需要新的复兴，在我们里面骨蛇被除去，使我们成为得胜的男孩子。我们刚有一次特会讲到需要新的复兴，我们看见要有新的复兴，需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也就是启示到神成为人，作为我们新的复兴。我们也要过神人的生活，团体的神人生活。要有新的复兴，我们还需要照着神牧养。当我们有新的复兴，这我们就成为神时代的器皿，成为这男孩子，把时代从召会时代转移到千年国的国度时代。第四重点说，主这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男孩子的头，忠心实际生命和性情。而男孩子作为跟随的得胜者，乃是主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做我的头，做我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我们需要祷告这些点，使这些点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如何成为男孩子？第一小点说，我们成为男孩子的路，乃是每天得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圣徒们每天都要用以弗所三章八节一路到十九节来祷告，照着 你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灵用大能，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的信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在训练中，曾经有一位弟兄多年前非常宝贝的一位弟兄，他现在是一位医生，他带着许多的问题来找我，我就好像要开药方一样。我说弟兄，用以弗所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来祷告，一连祷告三十天，三十天之后，他说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需要祷告这样的一段话，作为我们每天得着加力，使我们基督能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得着加力，经历基督的丰富，并借着穿戴包罗万有的基督为军装，借着各样的祷告取用神的话得以刚强。我们如何能够穿上神全副的军装？这里面的每一项军装都是基督，基督是义的胸牌，基督是福音稳固的根基，基督是信的盾牌，基督是救恩的头盔，基督是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我们接受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我们接受话就借着一切的祷告和祈求来接受所有的项目，所以我们需要接受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这样的代求，就使军装所有的项目能够团体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在身体里站住。保罗也这样说，不只要为我祷告，也要为众圣徒祷。他说，他对众圣徒说，也替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和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需要为着神的仆人祷告，使他们有发表，能够开口，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他说，我在这奥秘上照着所当讲放胆讲，说我为这奥秘做带锁链的大使。我们都是大使，但是我们都有锁链，带锁链的大使要为我祷告，使我带着锁链，我还能够放胆讲明我该讲的。所以我们需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也为着主的仆人祷告，使他们能放胆讲明他们所该讲的。当我们应用羔羊的血说出自己所见证的话，并且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基督这生命后裔种子之自然的生命能力就要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能力，在基督这生命的后裔种子里，生命之灵的律，明天我们要讲到，那是神圣生命自然的功用，自然的力量，这神圣生命自然的力量，自然而然有这个能力，就能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这是当我们在应用羔羊血的时候，赞美主，为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洁净我们，除去一切的罪。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说到，弟兄们，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他在做什么？昼夜控告我们，太可怕了。这就是撒旦在做的，控告我们。特别是当你开始爱主、追求主的时候，控告就更剧烈。我们如何回答那些控告？不是我们完美的行为，而是这羔羊完美的血，而是用羔羊完美的血。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话，宣告那神圣的事实。无论我们感觉如何，都有圣经里都有神圣的事实。那最大的事实，我们该宣告的就是耶稣是主。 我们再说一次，耶稣是主。我喜欢说耶稣是主。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见证人就是殉道者，原文意殉道者，这些期待耶稣复活见证的人，升天见证的人，就是活的见证，他们带着耶稣复活并升天的见证，他们否认自己的魂生命，他们就能够带着这活的见证。我们来到第二个约，我要快一点。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盼望主能够向你们说话，这些点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读很重要。第二点说到神与挪亚所立的约，以及红作为他立约的记号，表着我们是约的召会，活在恩典之新约的实际里。现在什么是召会？召会是约的召会，红乃是神立约的记号。主就在创世纪九章十三节说到，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料。然后说，红地现在云彩中，我必观看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之物立约的记号。红有一个非常较深的意义，在神的宝座周围有红，在神宝座的周围有红，红表征什么？我们来读第一终点，围着神宝座的红，表征神是立约的神，信实的神，他在执行对地的审判时，要守他的约。第二，请注意第二终点所说的。红的三种主要颜色是蓝色，蓝宝石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这是以西结书。红色圣别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别，以及黄色光耀的金银合金的颜色表征神的荣耀。金银合金就是一种发光的金属，光耀的金属，金银合金，金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银表征救赎之基督以及救赎的子，所以光耀的金银合金表征羔羊神救赎的神，它的颜色是黄色，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三种主要的红的三种主要颜色表征神的公义、神的圣别、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一小点，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并且复活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这是不是很惊人呢？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这里看到一个负面的，但是后来就转成正面的。三章二十四节说，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什么他不让堕落的人吃生命树？因为堕落的人若是吃生命树，那个时候吃了生命树，他就要带着罪恶的性情活到永远。所以神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他是用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四面转动的剑 表征圣别，火焰表征圣别，剑表征公义。所以荣耀圣公义圣别和荣耀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生命树的道路重新打开了，在他的死和复活里，我们现在能够享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树。当我们吃喝享受这生命树，我们就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的属性，就是公义圣别和救赎。所以把守生命树道路的就成为我们能享受的属性。第二小点说，公义圣别和荣耀的红所表征的基督自己，乃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约。以赛亚42:6告诉我们，基督是众民的约。第三小点说，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这就是林前1:30，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作为公义，使我们在灵里得重生，圣别，使我们在魂里被变化，和救赎，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是不是很美妙？使我们有公义、圣别和救赎，有这些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面，使我们成为什么？成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就是他这宇宙里面这永远真实的红。第四小点说，在永远里，我们作为新耶路撒冷，这城的根基显出一道红的样子，将是一道红，见证神是信实的，必要成就他的新约，让我们做成公义、圣别和荣耀，和他一模一样。这是不是很了不起？弟兄姊妹们，以弗所5:25-27说到，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也就是基督是公义，然后他圣别召会，用化中之水来洗涤召会，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圣别。然后他说他要把召会当作荣耀的召会献给自己，没有斑点皱纹或这类的病，意思就是他就是召会的荣耀。所以他是过去的救赎公义，他是现在的圣别，并且他是我们未来的荣耀，为着我们的身体蒙拯救得赎得荣耀。所以他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这就使我们成为红，成为我们就是红，见证神的公义、圣别和救赎和荣耀。有没有人能够起来看一看，不论是什么种族、什么样的国籍，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那一个，是彩虹，赞美主，公义、圣别和荣耀。第五小点，这道红属灵的实际应当显于今天的召会。我们需要给神完全的机会，使他这圣别的火在我们里面做工，让神以他公义的同在充满我们，叫他借着我们使他的荣耀得着辉煌的彰显。第三终点，红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表明不再有死的审判。我们必须活在新约之下，不信任何的失败、软弱、黑暗或消极的事物。不要相信任何失败、软弱、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我们是有约的人，我们有一节应许的经文，可以应付每一种处境。我喜欢下面的这些经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神的怜悯，但是耶利米哀歌3:22-23就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自消灭是出耶和华的慈爱，是因他的连续不自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耶利米 接触神，这位神是每天对他都是慈爱，连续。如果你罗马，如果你觉得被定罪，你要看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你就经历生命之灵的律，你就没有定罪了，定罪就离开了。如果你觉得软弱，这里也有你的主的话为着你，林后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觉得被死所搅扰，体后一章十节说到他已经把死废掉，我们一起说他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圣徒们，如果我们觉得软弱，我们还有体后二章一节，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得着加力。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里做我们的，作为那里做我们的享受，我们享受主，我们就得着加力。犹大说四节，这里就说到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圣徒们，我们有一位保守我们不失脚，不是我们失脚的时候扶住我们，而是防止我们不失脚，使你们无瑕无疵欢欢乐乐站在他荣耀之前。第四重点说，挪亚的生活和工作所预表新约中基督一切的实际，都以立约赐给我们。看看这些经节，在创世纪六章，首先说到主来的时候必像挪亚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所以主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在创世纪六章那里说到，这里满了暴力，满了强暴，他们里面思想的尽都是恶，充满强暴，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六章八节这里有一个但，但挪亚，你看到人堕落到最低点的时候，神总是有一个但，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这里，但你的名字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恩典就是神临到我们，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和力量，做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要使地上的万族得福。作为末后的亚当，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说就是基督。然后三章二十九节就说到，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的，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跟得上吗？然后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改变形状，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他成为那改变形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转波转变了形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子孙，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众儿子，团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团体的子孙， 甚至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如果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被分赐到你的灵里，就是基督这亚伯拉罕的子孙儿子是生命的灵，是改变形象之亚伯拉罕的后裔，分赐到我们的灵里。第一终点说，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他变了形象之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能接受并承受终极完成的灵，这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唯一能承受终极完成的灵，这亚伯拉罕之福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能够承受终极完成的灵，这亚伯拉罕的福。基督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一小点说，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物质的一面就是美地。这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节说，还有这段话之前说到，我非常享受这一段经文。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他对亚伯拉罕说，看看东西南北，然后他说，你所看见的一切，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圣徒们，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基督主都要赐给我们。你所看见的基督就是你所得着的基督，你需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们需要纵横走遍基督，我们凭基督活，借着基督活，并活在基督里，活在这一位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位基督里。我们的眼需要被开启，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就是美地的实际。我还记得我在 Kansas 州那里，在那里有麦田一望无际，你看到什么？我说看到什么，我往东看什么，这一个往这边看什么都没有，往那边看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看到那个麦田到处都是。我们也要看见基督，就像是美地一样，然后我们就能够纵横走遍美地。十三章十五和十七节告诉我们，第二，亚伯拉罕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向亚伯拉罕所应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美地的实际。今天我们的福乃是神自己，他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并实化为那灵，好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第二重点说，我们能借着听信仰不断地接受基督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使他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我们里面长大，并使我们享受他这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所以我们需要听那信仰的话。第一小点说，我们要接受那灵，就需要有耳可听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那灵能分支到我们里面诸部分的度量，在于我们听的度量。马可福音四章主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并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加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六节，耶利米书六章十节，我们的耳需要受割礼。利未记十四章十七节和二十八节也说到，我们的耳需要被血所洁净，被膏油所涂抹。我们需要耳，需要打开，需要被受割礼，需要被开启，需要受膏抹，好像我们能够听那里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在尼弟兄召会的正统这本书里，在书的末了，他这样说，说到要听众召会那里像众召会所说的话。他说，两个人在街上行走，有一个说等一等，我听 到蟋蟀的叫声，我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他的朋友回答说，你疯了，这个街上声音这么吵杂，你怎么这么多人在说话，你怎么能够听到蟋蟀的叫声？但是他走到路边的墙边，他仔细地站着听，然后那里就有蟋蟀的声音。他就回答说，银行家只听，商人只听得见钱的声音，音乐家只听得见音乐的声音，我是昆虫学家，所以我只听得到虫的声音。请听，我们是纳灵的专家，哈利路亚，我们能够听到纳灵对众召会所说的话。如果有耳就应当听，听纳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好，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马大和玛利亚把主接到家里，马大侍候的事多，但是玛利亚坐在主前听他的话，马大就不高兴。主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是不能从他夺去的。圣徒们，六天之久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坐在脚前听他的话，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能够被这些注入，能够注意他的话。尼弟兄也有一段美妙的话，在《尼托森文集》38册这一章说到神的工作，他说到玛利亚有正确的态度，他这正确的态度主要四方面，能够听到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第一，他是在主耶稣的脚前，这告诉我们那是重点，他不是在别人的脚前，他是在主的跟前，他是在生，这是生命长大最快的路，没有什么比时时刻刻到他面前爱他敬拜他，不住的与他交通，并且留在与他的同在里，更叫人长进。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那里，坐在他主耶稣的脚前，这是强调主耶稣。第二，他说坐在主的脚前，他强调脚，意思就是他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谦卑是一个人接受神祝福重要的关键的点，神抵挡骄傲人，赐给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就是忽视了一切，否定了一切，以一切为无有。如果你来到神面前而且是谦卑的，你就能够蒙恩。然后他是坐下的，坐下的不是像他姐姐那样忙碌，安静总是纳灵力量的来源，要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他的眼不受打岔，不对世外界事物，不被外界事物打岔。人的眼睛总是忙碌的，但是那些忙碌使人不能容易看见启示，流荡的心思使人不能够看见神，要能够看。如果一个人有主的形象印在他的心里，他就能够被变化成为主的形象，那他安静是绝对必须的。这就是说到他的做。第四，他听主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灵和生命，借着这些话主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他听主的话使主有机会与他交谈，使他能够得着主成为他的生命。他一直听主说话，他不是听一小段话，他是面见主。弟兄姊妹，何等可怜，有人 只是听见人的声音和讲道，而没有遇见在话后面的主。所以我们需要遇见主，就是那声音后面的主。我非常宝贝这一段话。第二小点，我们需要借着爱主到极点，并以他做我们绝对的奉献，而与做奴仆救主的基督是一，给他有路开通我们的耳朵，听他神圣的指示，他新鲜的信息。这信息将神圣的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神儿子的福音上，在我们的灵里侍奉神。这些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这事。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乃是复活的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完成神新约的经纶，为着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赐到他身体的肢体里。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就来读这些点给你们。圣徒们，请你们注意这些点。这些话非常的长，非常的多，但是却有非常深的启示，让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读这些的点。第一终点说到大卫的主在他的神性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一段我先读给你们听。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耶稣对他们说，这样大卫在灵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怎么可能是大卫的主呢？他们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一天起，再也没有任何人敢问他什么了。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大卫的主成为一个人，成为大卫的后裔，大卫家谱里面的大卫的子孙。所以第一终点说到，大卫的主在他的神性里是大卫的根，成为肉体，成了在人性里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来做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大卫的儿子，复活成了神的长子和赐生命的灵，就是改变形状的大卫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许多儿子，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第二终点说，大卫的主成了大卫的儿子，以完成法理的救赎。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成了神的长子，作为赐生命的灵，以完成神生机的拯救。第三终点说，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那变了形象之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作为神确定的怜悯，就是他永远的约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如果你查读以赛亚五十五章三节，那里说到，你们到我这里来侧耳而听，你们的魂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向大卫所显确定的怜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那里说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就这样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人性被拔高，被圣别改变，进到神性里，他就成这独生子，就成了神的长子。他同时有神性和人性，并作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三十四节就继续说到，论到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并将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赐给你们。所以又在另一篇上说，你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 三十四节有一个美妙的注解，这里说到圣者这个词，圣者这个词，圣者这个词是复数的，同一个字是在下一节是单数的，这都不是常用圣别的常用字，那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克沙德，在赛亚五十五章三节及其实是希腊文译本和钦定英文译本，在代下六章四十二诗篇八十九篇一节都译为怜悯。诗篇八十九篇一节的怜悯复数与十九节的圣者单数同字。这位圣者就是大卫的后裔基督，神的怜悯都集中在他身上，并借着他输送出去，因此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就是指复活的基督。我甚至要说那可靠的那圣的就是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这由上下文特别是下节你的圣者和以赛亚五十五章三节以下的经文完全得到证实。那里说到神确定的怜悯，神给大卫确定的怜悯，也就是基督要作为见证，他要向人发出命令，给人这一位能够向人发出怜悯的就是这一位基督的人位。第四终点说基督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那变了形象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为使我们在神永远的国里，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份于他君王的职分。第五终点非常美妙，非常的不得了，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听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那变了形象之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国度的后裔，种子分赐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做成国度之子，在生命中作王，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使我们在国度实现时被他接去，并与他一同回来，做团体扎人的石头，消灭世上的国，并成为一座大山，就是神的国充满全地。真是不得了，这里有许多经节但没有时间读，你能看见这是何等的丰富，这些经节都是非常可经历的。我们来看，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回来，希伯来十一章五节说到以诺被因着信被接去就不至于死，因为他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蒙神喜悦，我们也需要被他接去。这里也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神是。所以以诺他蒙神喜悦，他被神接去，他活在神国度的实际里，他信神是，意思就是我们在一切事上相信他是，我们不是。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说到以诺与神同行，这里说神就将他娶妻，他就不再是了。所以以诺相信神是，最终他不是，他就不再是了，因为神将他取去了，他整个人就不是了，他就被提了，被接去了。好，第五大点我们就来读。当我们说到立约的血，我们还会更多说到这事。虽然律法已经在神的山上颁布，律法及其条例还需要制定成约。第一终点说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的配偶，他的彰显和他的居所。为了成就这定旨， 神必须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并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主，将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一小点，从起初神的心意就不是要人遵守诫命或叫人为他做事。照样以色列人被带到神的山，神的心意也不是要赐给他们一长串神的诫命要求他们履行。第二小点说，神的心意呢是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他的同在里，使他可以向他们启示他自己，并借着对他们说话将他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第三小点，然而神的百姓不明白他的心意，他们天然堕落和宗教的观念，以为神要他们为他做一些事，并自认为有能力做这些事。第四小点说，他们的观念既是这样，神就需要赐他们诫命，制定律法旧约，给他们看见他的要求是何等高超，而他们对于履行这些要求是何等无能。我喜欢第二终点，这就将我们带到明天的信息，我就要停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说到在新约里，我们靠生命之灵的律内里的运行，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律法义的要求就自然且不知不觉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好，我就停在这里。这里有五个主要的约，是神与人所立的五个主要的约，我希望我们都有所看见。让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Bob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